各位好，今天我们读一本非常应景的书啊。据说雷军同志正在读这本书。那么什么书能够吸引互联网天王、营销的大神级选手雷军同志呢？这就是这本《写狗》，是耐克的创始人菲尔·奈特写的自传，由毛大庆翻译啊。众多文体明星推荐，看完这本书，您对于做企业、做一个百年成功的企业啊，应该就有不少心得了。特别是对于那些创业者来说，如何把一个看起来不切实际的想法，逐渐的变成一个伟大的生意，还有很多可以借鉴的案例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读这段精彩的故事。奈特小的时候是一个喜欢长跑的人，练过田径。他写过一篇论文，说是跑鞋和跑步。他当时发现日本相机正在颠覆了德国的相机，于是就发散思维，说如果日本造跑鞋呢？于是24岁的他就萌发了一个去日本看看，顺便环游世界的想法。但当时的美国人对于日本还很敌视，所以奈特说服家里人并不容易。最后他卖掉了自己的汽车，还从父亲那儿拿到了第一笔资金的支持。然后呢，他找到了一个同行者，是一个爱打篮球的同学，叫做卡特啊。在1962年的时候，两个兄弟终于走出了家门，开启了自己的旅途。美国人跟中国人可不一样，美国人的旅行竟然要半工半游，一边打工赚钱，一边继续自己的旅途。那会儿他们找到了个推销百科全书的工作，有了收入之后才搬出了汽车旅馆，搬进了房子。当然推销都是很艰难的，奈特也很害羞，从天性里他就鄙视这种推销行为，这让他没少遇到挫折。他要靠不停的跑步来消化这些压力。后来他做了证券销售，比卖百科全书要好一点，赚到的钱也更多。有了更多的钱之后，他们准备要继续自己的环游世界的计划了。但这时候卡特同学突然说自己恋爱了，要回家了。于是猪一样的队友抛弃了他，奈特只能一个人上路。1962年的日本东京满目疮痍，在美国 B-29 轰炸机轰炸之后，东京燃烧了大火，烧死的人超过了30万，甚至比在广岛原子弹中丧失的人还多，整个工业区呢都是被摧毁了。当时奈特找到了一个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美国前辈，咨询了跟日本人做生意的要点，得到的建议就是东方人表达比较绕，还不是很直接。之后他就离开东京，抵达神户，去了他最喜欢的日本跑鞋制造厂鬼冢公司。日本人接待了他，并告诉他这个工厂每个月的产量是15000双。然后尴尬的一幕出现了，日本人问，您这么牛逼是哪些公司的呢？奈特是满脸黑线，随口胡编了一个蓝带体育。这个谎言把日本人骗了也是一脸懵逼啊，还要洗。那么您有什么打算呢？奈特终于说出了他的疯狂想法，你们的鞋子很好，如果拿去美国卖，定价只要比阿迪达斯便宜的话，估计肯定会卖得很好。经过2个小时的扯淡，日本人终于被骗了，他们同意了奈特的蓝带体育代理鬼冢跑鞋的做法，最后达成一致，奈特下单50美元，然后日本人把样品运到美国。不过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，那就是奈特确实连50美元都没有，不得不再次去坑爹。干完了这件大事，奈特走香港，出越南，从印度到意大利、法国、英国，又穷游了一大圈，一边玩一边看全世界的鞋子，直到走到那个雅典卫城，左边是帕特农神庙，右边是雅典娜胜利神庙，一个单词迅速地映入了他的脑海，那就是耐克，代表了胜利。那个时候奈特可能也没想到这个单词会跟他一辈子。转悠了大半年，终于回家了。他兴奋地讲了他这一圈的见闻，最后他才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鬼冢家的鞋呢？4个月都过去了，鞋还没有到，于是只能写信去催日本人。在这期间呢，他听老朋友的劝告，修完了课程，进入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，一周工作6天，每天12小时，相当的繁重。而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时候，他想请天假，结果这都被老板无情的拒绝了。但所幸的是收入还不错，当时一个月能赚到500美元。直到1964年他才收到了来自日本的包裹，里面有12双奶油白色的运动鞋，用奈特的话说就是太好看了。他毫不犹豫地送了2双给鲍尔曼，这是他的田径教练。奈特说，鲍尔曼教练有个癖好，就是改装鞋子。是的，他把鞋子拆开再缝合回去，企图找到新的支撑脚背的方法，让鞋的缓冲作用更强，让每个使用者更加轻便。但每次的改动都是让他们这些脚备受煎熬，甚至付出鲜血的代价。但这却是一个奈特十分尊重的教练，甚至跟他的父亲可以并列。而送鞋给他的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得到他的赞扬。没几天， 这个鲍尔曼教练就给他回信了，约他吃饭。见面后相当的直截了当，他说日本的鞋很不错，他想加入这个生意。我的天哪，奈特尔有点受宠若惊了，完全没有想到啊，他本以为鲍尔曼教练就可能是采购十几双鞋，然后呢给他的队员，没想到的是他直接要跟我合伙做生意。于是他们俩二一天作五，准备各出一半，就这么许下了$1000的空头支票。而且这两个逗逼执行力很强，连当天的饭钱也 A 掉了。当时奈特想先拿到这个$1000，致信鬼冢公司订了300双鞋，相当于每双鞋是$3.33。但问题来了，虽然说的这么热闹，但毕竟这$1000还没到手啊。于是他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那就是继续坑爹。但这次他老爸不打算帮他了，但不要紧，他可以软磨自己的母亲。结果他妈还真仗义，拿出了$7，说儿子给我来一双鞋。于是他爸爸终于妥协了，再给钱吧，$1000就这么到手了。现在他终于可以做日本鬼冢鞋的美国西部经销商了。那么他打算怎么卖呢？放到体育用品商店？哎，是他这么想过，但是人家不要，商店不需要一款田径鞋。于是他去混比赛了，然后比赛间歇期间，他跟运动员和教练聊天，竟然反响出奇的好。为什么卖百科全书很痛苦，卖鞋却很开心呢？主要是因为心里瞧不起那个百科全书，而真正喜欢的是这个鞋，或者说自己不是在销售，而是在践行对于跑步的一种信仰。所以现在不流行什么把梳子卖给和尚这种销售技巧了，真正能干长久的事业还是得从产品做好。销售环节其实从产品设计生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。奈特尔也没想到鞋卖得这么顺利，而且顺利的有些出乎意料。没过多久，很多人竟然上门来买鞋，还有人写信过来要求邮购的，这些人都是朋友介绍过来的。当时虽然没有互联网，但是口碑效应似乎十分明显。$3.33进货，$6.95卖出，它的利润在1倍以上。而他当时印传单的时候，宣传语就写的是日本劳动力很低廉。于是第一批货很快就这么卖空了，他又要订900双，需要$3000。但是这个时候爸爸牌银行彻底的关门了，还不是不借，而是真没钱了。但却给他指了一条明路，那就是去银行贷款。生意越做越好，赚钱也越来越多，奈特表示顺利的一塌糊涂。但直到他接到了一封信，上面写着他们是鬼冢公司的独家代理，所以奈特也在卖鬼冢的鞋，于是侵权了，并命令式的口吻让他停止一切侵权行为。这封信着实喷了奈特一脸懵逼啊，只能求助于懂法律的豪泽表哥，并写信给鬼冢公司，愤怒地质问此事，但一直没有下文。那段时间奈特的心态简直糟糕透了，甚至女朋友也吹了，整天是闷闷不乐。奈特想不通，虽然当时编造了一个蓝带公司骗了日本人，但现在销量按说也不错呀，没想到竟然会突然被日本人一脚踢开。难道只因为那个什么万宝路的模特，也就是哈塞特先生所谓的鬼冢公司的独家代理？但对于日本人的质疑犹如石沉大海，再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。奈特当时差点放弃了销售跑鞋的想法。那么如果不放弃这个事业，他只能做一件事，那就是再去一趟日本，找日本人彻底摊牌。于是他怀揣着一本叫做《如何与日本人做生意》的书，再次踏上了飞机。虽然时隔只有1年多，但奈特的联络人已经不在日本的鬼冢公司了，而他的继任者森本似乎只是个传声筒。听完奈特祥林嫂般的哭诉之后，把奈特请到了鬼冢公司，交给了创始人鬼冢先生亲自处理。最后的结果就是万宝路男模全国销售摔跤鞋，但只能在东海岸销售田径鞋，而奈特则可以在西部13个州销售田径鞋，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。但日本人也给了一个时限，那就是只有1年之后重新讨论代理权的问题。对此奈特基本满意，顺便又订了$3500的鞋。再然后就是依旧没有改变美国人浪漫的老毛病，从神户又去了东京，爬了富士山，顺便还泡了个妞。这个叫做萨拉的女孩后来还竟然去波特兰找了他。那么这个女孩后来跟他又怎么样了呢？她的卖鞋之路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呢？我们明天接着讲。感谢您关注我们的齐俊杰的财经读书圈，也希望您听完节目之后随手帮我们转发，让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的读书。